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3年10月29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有：新余三君子接受庭审，中日动武可能性不大，德国机械制造业警惕中国竞争，国应该反对美国的数码占领，奥巴马对默克尔手机被监听不知情令人质疑。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新公民运动代表、活动人士刘平为中评李思华本周一接受庭审，目前法院宣布推迟听证会。分析人士认为，本案具有指向意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当局对待呼吁政改活动人士的标杆。
无论规模多小，此案都体现了中共对有组织的政治批评没有丝毫的宽容。法新社这样评论此次江西非法集会案。此次接受庭审的三人是新公民运动中素有新余三君子之称的刘平、魏忠平和李思华。据法新社最新消息，三名被告撤回了其律师的代表许可，以示对法院非法行为的抗议。此举也迫使江西省新余法院推迟听证会。刘平的律师张雪忠告诉法新社，没有办法将听证会继续下去。三名活动人士有15天的时间聘请新律师或者续聘先前的律师。张雪忠此前曾称，一名证人目前正在被拘留，而其他证人未被允许出庭。新公民运动以争取更多政治权利为目标，同时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打击腐败。围绕该运动，中国数个城市展开小规模的和平示威游行，内容以举牌、演讲和签请愿书为主。中国当局从今年三月开始围捕活动人士。据法新社消息，目前已有20几人被逮捕或者短暂扣押，其中包括法律活动人士许志勇和著名企业家王公权。而新余三人是新公民运动中被逮捕的活动人士中首批接受庭审的，因此该案也受到外界的普遍关注。多家国际媒体评论称其具有标杆性意义。刘平、魏忠平和李思华目前受到非法集会指控，三人今年四月在刘平家中拍下标语照，要求当局释放被关押的新公民运动人士，而后将照片贴到了网上。此后不久，警方拘捕了三人。如果罪行成立，三人将面临长达5年的监禁。除此之外，刘平和魏忠平还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和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该指控和两人去年在网上呼吁人们关注一次对法轮功追随者在上海的审判案有关。三名被告的律师此前都表示指控很荒唐，并指出当局将三人的扣押时间已经超过法律规定。在习近平去年11月接任中共总书记时，很多人都对政治改革怀抱希望，也提高了呼吁官员公示财产、反对特权腐败的声音。而习近平在今年三月就任国家主席一职以后，也确实呼吁打击贪腐，并警告腐败问题与党政生死攸关。受到习近平更多公开透明的鼓励，活动人士们纷纷公布了自己手持横幅和标语牌的照片，那上面写着强烈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和习近平结束独裁。这些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人权观察组织中国区的负责人李查森对路透社说，刘平、魏忠平和李思华就像是煤矿中的金丝雀，这体现了政府打算如何对待这些有公共影响力的反腐败积极分子。李查森称，任何不是无罪的审判结果都将严重破坏政府反腐败的公信力。不过刘平的律师张雪忠在庭审前对路透社说，尽管律师将对三人进行无罪辩护，但考虑到案情的敏感性，他对审判结果不抱乐观态度。另外，多次促官员财产公示的律师王成也在此前表示， 他相信当局试图通过此案传达出绝不容忍活动人士类似行动的信息。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称，他听说来自江西和周边省份的新余三君子的声援人士或者被软禁，或者在路上被警方拦截，阻止其前往新余。
三天以来，除互秀军事肌肉之外，中日双方高层言语交锋激烈，两国关系再度陷入紧张，专家却认为中日动武的可能性不大。
据法新社周一援引日本海监人员报道称，四艘中国海监船进入中日争议海域并停留两小时。10月26日，安倍在接受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采访中表示，日本所能做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亚洲制衡中国。他说，有人担忧中国正试图用武力而不是用法治改变现状，但如果中国选择走那条路，那就不能和平崛起，所以中国不应该走这条路，而且很多国家期待日本强烈表明这一观点。日媒此前透露，日本政府已基本确定针对侵犯其领空无人机的应对方针，其中包括采取击落等强制措施。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狄彦申10月26日回应表示，我们奉劝有关各方不要低估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如果像日方所说采取击落等强制措施，那就是对我们的严重挑衅，是一种战争行为，我们必将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反击，一切后果将由肇事方承担。法新社评论称，这是中国在与日本日益激烈的口角中最强烈的表态之一。10月27日，安倍又向其军队表示，日本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你们必须要彻底摆脱只要具备防备能力就能起到威慑作用的想法。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周日发布消息称，当天发现中国空军两架 Y-8 预警机和两架 H-6 轰炸机飞越冲绳主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公海上空，在东海和太平洋之间往返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日本防卫省也指出，中国军队没有侵犯日本领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0月28日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国军队飞机在东海有关海域进行的正常训练和飞越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有关方面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小题大做。日本领导人不断发表涉华挑衅言论，再次表明了日本政客掩耳盗铃的狂妄和心虚。德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地藤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不久，安倍领导的日本政府与民主党执政时期也截然不同，两国现任领导人都被视为强硬派，所以双方互相探测各自表明立场的界限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地藤解释说，中国现在有意向日本展示其最新的军事实力，中国目前拥有一支统一的准军事化的海监队伍，而日本的海监队也进行了加强军备的改造，日本政府也计划为提高海监队的技术实力和扩大人员规模而增加资金投入。中日双方都明确强调，他们绝不允许对方用武力改变现状。地藤分析认为，只可惜双方对现状的认知却截然不同，中日都认为自己对有争议岛屿拥有主权，这是众所周知的情况。中国现在如此明确地展示其军事实力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中国已渐渐撤销对日货的抵制。九月以来，日本汽车销量在中国大幅提升，这意味着双边贸易其实进行得很顺利。就中日周末以来的一系列举动，地藤对中日双方将很快展开理性的对话持乐观态度。他说，双方十分清楚，他们谁都离不开对方。安倍之前也再三强调，会谈之门没有关闭，他随时都准备同中国进行对话。中国方面则表示，对话的前提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转变态度，这当然是暂时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继续观察，看相互依赖的经济发展是否可以缓解目前政治的冲突。 他补充说，最新冲突应该很快降温，双方都秀出了其军事肌肉，我们也不应忘记，中国去年的国防预算比前年增长超过 10%，已达到106亿美元，近乎日本的两倍。日本的国防预算同期只增长了0.8%。从这点可以看出，真正的好斗表现其实是来自哪一方。双方都无法负担军事冲突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一点习近平和安倍都心知肚明。另外，地藤强调，撇开战争损失不谈，双方经济关系的彻底决裂对两国也将是灾难性的打击，所以冒这么大的风险动武将是极不明智甚至愚蠢的行为。中日岛屿之争目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地藤指出，应以史为鉴，他提醒人们，前日本首相田中1972年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双方达成了求同存异的共识。外交上的不同意见不应该影响两国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因此，地藤希望中日能延续这种观点。自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日本称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国船只已多次进入该海域，已向日方宣示中国对这些列岛的主权。中国船只通常会在有争议海域停留数小时，然后返回公共海域，即有争议岛屿的周围12海里之外的海域。日本政府首席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周一表示，这种侵入我国海域的行为发生得如此频繁，实在令人大为失望。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23日宣布，将于11月1日至18日在九州和冲绳县周边地区实施联合演习，目的在维持与改善自卫队在武装攻击状况下的联合作战能力，将操演一系列岛屿防卫行动，包括岛屿登陆联合作战。法新社援引观察人士报道，在该地区进行大量的军事硬件展示，将提高武装冲突的风险，并警告任何一方的失误都会立即使冲突升级。
德国机械制造商正在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来自中国的竞争。该行业联合会新任主席费斯特格预计，无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国，都不会出现大规模公司并购浪潮。德国机械制造商正在采取措施应对来自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主席费斯特格周一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企业必须通过创新与来自亚洲的竞争对手拉开距离。费斯特格强调，德国公司必须始终维护其优势，同时也应增加中低档价格的产品，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生产。这位机械制造工业联合会主席认为，不会出现德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或者中国人在德国收购机械制造公司的大规模浪潮。德国机械制造产品的3/4出口国外，中国、美国、法国和俄罗斯是其最大市场，但是多年来，中国的机械产品在世界市场已经占有强势。据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的一项调查，2012年，中国机械设备的出口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机械出口商，占据市场份额 11%。德国的机械产品在国际市场占 16.1%，是世界第一大机械设备出口国。美国占据国际市场 12.1%， 全球排名第二。费斯特格说，德国机械制造商通常将其利润的 4.5% 投资于新产品的研发和技术改进，但是仅凭质量并不能保障成功占领国际市场。费斯特格说，我们还必须找到正确的组合，为各层次的客户提供他们能够支付得起的产品。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在当地厂商开展合作来实现。此外，制造商还可以通过提供简单的机械设备，为其高端产品建立起保护墙。现年67岁的费斯特格刚刚在10月中旬接任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主席一职。该联合会代表着德国大约3100家厂商的利益。德国机械制造业大多是中小企业， 总共有员工100万人，每年营业额为2000亿欧元。蒂森克鲁伯、GEI 或者德马吉森京基等大型上市公司也是该联合会会员。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认为2014年全球机械制造业的营业额将增长 5%， 中国在此也扮演重要角色，因为仅中国机械制造业估计就将获得 7% 的涨幅。费斯特格认为，尽管如此，德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并购将只是个别案例。不久前，德国机械制造商通快集团通过两年谈判，购买了中国江苏省金方源公司的大部分股权。费斯特格说，中国公司通常是员工多，但是缺乏新技术，因此令投资商不感兴趣。目前有大约200家德国机械制造商在中国独资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公司是该数字的三倍，因此说德国在中国的投资多于中国在德国的投资。北京政府一直鼓励中国公司并购德国的机械或者汽车制造企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前来购买德国公司。例如徐工集团收购德国混凝土泵制造商施维英，三一重工并购混凝土机械制造商普茨麦斯特，河北凌云工业集团接手汽车零部件生产商 KICKET 等等。费斯特格对这一发展趋势忧心忡忡，他说，中国人带着大量资金前来收购德国公司，对此我感到非常担忧。那些后继无人或者陷入经济困境的家族企业可能会成为被收购的目标，但是费斯特格并不认为会出现大规模的收购潮。美国的间谍行动可谓大手笔，而且对朋友和盟友也不例外。德国之声评论员瓦格纳认为，德国应该行动起来反对美国的数码占领。
1972年的华盛顿，有人非法潜入民主党的总部水门大厦，此事件背后是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他想利用此举窃听竞争对手的竞选策略。这位总统本人在事情败露后引咎辞职，水门事件也成为美国政治历史上的一大污点。40年以来，这个词一直是政治暴行的代名词。近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风波迅速被人在柏林冠名为手机门，然而谁会把默克尔手机遭窃听和当年的水门事件相提并论呢？尽管这种对比其实是合理也合法的，在数字化时代，人们获取信息时不再需要手电筒和撬棍了，尽管信息获取的方式不同，但目标一直没有改变。美国人会做一切可能的事，哪怕有些是不道德或者不合法的，他们承认这一点，也承认自己的这一权利需求。这样看来，奥巴马首先是该国利益的代表，他也从这个立场出发看待世界。这和法国前总统戴高乐一样，戴高乐曾挑明过这一点，国家之间没有朋友，只有利益。华盛顿的利益总是全球性的，如果信息属实，那么美国在世界各地共有80个监听中心，其中19个在欧洲，2个在德国，分别是首都柏林和金融银行中心法兰克福。后一个地点似乎很难用所谓的打击恐怖主义来解释，倒是让人更多联想到顶级金融领域的信息获取，这么做是背信弃义的。在很多方面，德国都要感谢美国。德国并没有自己打下民主，而是从美国手中像获得礼物一样得到了民主制度。马歇尔计划帮助德国成为了今天的经济巨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过去的西德政府和今天的联邦德国政府从来没有真正从华盛顿的政治羽翼下解放出来。我们总是毫无意义地站在美国老大哥一侧，前总理施罗德拒绝参与伊拉克战争是仅有的一次例外，现在窃听丑闻给我们提供了一次转折的机会。正因为德美友谊深厚不可侵犯，柏林在针对此事的言论和行动上才应该有新的突破。现在正是德国提出自信的反对意见的机会，比如欧盟框架下针对自由贸易谈判的会谈，比如德国和巴西的联合倡议，比如递交一份反对美国的联合国决议。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传递的信息是我已经受够了。如果华盛顿在二战结束后近70年，两德统一后23年，仍然对德国进行数字占领，那么现在真的到了该对两国的友谊画上一个问号的时候了。
在监听默克尔手机的丑闻曝光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家安全局现在成了众矢之的。美国情报部门声称奥巴马对此毫不知情，但是这种说法有其矛盾之处。
白宫依然沉默，国家安全局还在辩解，他们的说法和星期日图片报的说法不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声称，总统本人对于监听联邦总理默克尔一事并不知情。亚历山大既没有在2010年和奥巴马提过情报部门的行动，也没有谈论过任何与联邦总理默克尔有关的情报行动。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发言人瓦因斯周日在一封电子邮件的声明中说的。所有任何别的说法均不属实。据纽约时报的消息，窃听从10年前就开始了，也就是2011年的911事件后不久。那时默克尔还是基民盟主席。我一点都不惊讶现在曝光的事情，托马斯·德雷克说。他曾效力于美国国家安全局18年之久，现在他感到沮丧，因为这个机构对美国公民从事间谍活动。早在爱德华·斯诺登之前，他就是告密者。2010年，德雷克公布了一个名为开拓者的间谍程序的相关信息，并因此成为国家的敌人。在我了解到这些内部情况后，我盼望并期待着下一次真相大白时刻的来临。他的回忆与媒体上流传的事件时间十分吻合。在911事件后不久，窃听行动就展开了，因为许多恐怖分子曾住在德国或者取道德国前往美国，所以德国成了国家安全局或者美国政府在欧洲的头号目标。但是现在被披露出来的还是令人不寒而栗。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违反国际外交准则的行为，一位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这触及到默克尔总理的私人领域，这是他的私人手机，有什么监听的必要呢？他问。他是我们的主要盟友，与我们一同对抗真正的威胁。德雷克曾经在国家安全局的间谍飞机里从空中监视民主德国，现在这一切却让他感受到一个史塔西国家，或者回想起纳粹德国。所以当他的手机被监听时，默克尔会极度不舒服，德雷克说。根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前雇员斯诺登所透露的文件中显示，美国人通过一个由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所属的外交代表部门对联邦政府区域的大部分通讯进行监视。在勃兰登堡门旁的美国大使馆离默克尔的官邸仅800米之遥。明镜周刊在报道中还提到，建筑物的红外线照片显示了间谍装置可能的隐藏地点。专家猜测窃听器材藏在大使馆的顶楼或者安装在屋顶上，并在外围安装了隔板和遮盖物以挡住好奇的视线。美国从未监听过默克尔总理的通讯，也不会监听。白宫发言人卡内如此引用了上周奥巴马和默克尔的一次通话内容。知情者推测这可能是一个明显的谎言。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前主席皮特·胡克斯特拉对德国之声说，如果奥巴马总统对针对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窃听并不知情，他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总统制定情报工作的规则，国家安全局和美国别的组织不能也不被允许超过这个界限行动，这位共和党人说。不过《明镜周刊》的报道却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奥巴马总统对最近5年的针对政客的间谍活动确实一无所知，因为国家安全局同时开展了如此多的监听活动，以至于总统根本不可能对所有的情况都有所了解。总统虽然制定信息收集的基本方针，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还是具体执行部门说了算。那这种情况就是国家安全局拍板。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多年来国际间对经济上应如何确定中国的地位和身份争议不休，
10月28日法兰克福汇报经济栏目上的一篇记者发自北京的文章强调，不论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总量看，还是以贸易和硬通货储备量为衡量标准，中国都不能继续被定义为发展中的新兴国家，而应被视为现代史上获得制度性重要意义的首个非西方国家。如何确定被作者称为混合型经济的中国的地位，迄今依然是一大难题。不过作者明确表示，北京坚称自己是新兴发展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获得实际利益。另一方面，现有的发达国家应对中国所走的特殊道路予以更多关注。
就像马戏团里的那位高个儿丑角一样，中国自视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定义有很多好处，比如得到国外的资助。对北京而言，更重要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多种优惠。例如，在环境保护领域，第三世界国家就不必满足像第一世界国家那么严格的条件。中国属于共款国，或曰工业国，人们不禁会这么认为。毕竟，北京现在拿出的开发援助费要多于世界银行。这个国家不仅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然而，反对给予中国这一级别的理由也不在少数。例如，该国人均经济力低下，即使扣除购买力因素，中国也只排在第92位，与马尔代夫或苏里南为伍。尽管除贫努力卓有成效，仍有千百万人在最低贫困线挣扎。总体而言，中国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因此它不像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那样属于新工业化国家。那么它到底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新兴国家？否也，中国太强了，不能这么称。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若以硬通货储备量作为衡量标准，它还是最富有的国家。中国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攀顶。2016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欧盟，2017年超越美国。中国早已是世界经济增长冠军，尽管目前有所放慢，但仍将继续保持这一地位。这个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三分之一，几乎是所有工业国家总和的两倍。
对中国这个混合型主导经济而言，以下一点是新的，那就是
从微观角度出发，它在许多领域十分落后。除人均收入低外，商品和金融市场、机构、民主化、法治和环保领域都存在大量不足。然而，作为整体，中国越来越有发言权。它拥有了现代史上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都未曾有过的那种制度性重要意义。旧的列强们不知该如何同这一现象打交道。重要的第一步或许是对中国的特殊道路给予更多关注，抛弃那些在世界新秩序中已然过时的含混不清的概念。
随着记者陈永洲，他所供职的广东新快报以及中国记者协会日前在官方媒体上公开认错或道歉，引发中国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快报记者门事件突然转向。10月28日，柏林日报政治栏目上的一篇署名文章联系到萧蛮子、潘石屹等人前不久也在官方媒体公开认错的现象，认为陈永洲等的忏悔是官方强迫的结果。
这是摄像机前的一次公开自宫行为。中共数周以来进行着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以确保不失去对信息的垄断地位。就像在文革中一样，谣言散布者是被强迫认罪的。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